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。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故事啊，发生在大清朝的雍正十三年。这一年对于雍正皇帝来说，好像什么事儿都不那么顺心。首先，西南云贵地区的改土归流进展的不顺利，西北边境也不太平，各府县衙门或多或少的都有亏空现象。这雍正皇帝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，为政过苛，先过必究。也就是说，你给他当大臣，给他办差事，一点小小的错误他都不会放过你的，他的眼睛里呀，不揉沙子。特别是对各衙门的亏空现象，那更是深恶痛绝。还在他当四王爷的时候，也就是康熙42年，他就曾经奉父皇之命清理亏空，但是清理来清理去，直到如今已经是雍正13年了，也没能清理出个眉目来。这下的这些个官员呐，也实在是够呛。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呢，你有千条计，他有老主意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你抓得紧了，他就拆东墙补西墙把钱还上，你稍微放松那么一点，他就又把银子给借走了。雍正皇帝为此是大伤脑筋呢，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自上而下一查到底。但是他万万没想到，就是因为查亏空，在山东德州府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人命大案。济南梁楚道贺露营贺道台奉命到德州府去清理亏空，结果却不明不白的死在客店里了。这个贺露营啊，是朝廷命官，又是为了清理亏空而死的，所以此案惊动了德州，惊动了济南，惊动了京城，也惊动了朝野上下，一时间是众说纷纭呐。有的说贺道台呀是自杀，因为他有病，有风靡症，犯了病呢自己想不通，就上吊自尽了。有的说这贺道台是撞见鬼了，是吊死鬼找替身，结果该到他倒霉找上他了。可是也有人说贺道台是去查别人的亏空，又不是他自己有亏空，有什么可想不开的呢？没有理由自杀嘛。他死的不明不白，看来这里边是大有文章。那么这贺露营究竟是怎么死的呢？听我慢慢道来。这个贺露营啊，是两榜进士出身，为官14载，一向是清正廉明。这一次到德州府查亏空，他身边只带了两个长随，也就是他的两个家人，一个叫瑞二，一个叫曹瑞，住在申家老店里。他为什么不住衙门，偏偏选择了这个申家老店呢？一来呀，这申家老店是老字号了，申老板又是个正派的生意人。二来呀，因为他是来查亏空的，不想住在衙门里引人注目。这个申家客店呢，地理位置非常好，交通便利，特别是离府台衙门非常的近，他办起事来啊方便。为了不引起人们的注意，开始啊他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每天是深居简出，明察暗访。此时的季节虽然已经立了秋了，但是天气却仍然很热，这秋老虎要是发起威来也真够厉害的。却说这一天的正午时分，因为天气太热了，生意很清淡，掌柜的申老板 没什么事儿，就和几个伙计们坐在天井里闲聊天。这申老板40岁上下的年纪，络腮胡子，浓眉大眼，身高体胖。嚯，你瞧他那个胖劲儿啊，这体重少说也得有200多斤。他上身打着赤膊，就穿了一条黑绸裤子，半躺在藤椅上，手里拿着把芭蕉大扇，一边扇着一边对身旁的一个小伙计说，我说小路子，你去后院把那井里冰的西瓜拿一个来，你瞧这大热的天又没什么客人，咱们正好吃西瓜解渴去去暑气。这个叫小路子的小伙计看上去也就17、18岁的年纪，虽然长得又瘦又黑，但是小巧玲珑，看上去非常的有精神，特别是那双黄灵的大眼睛，一看就知道，哎，这是个鬼灵精。他听了申老板的话，还高兴坏了，一蹦老高的说，什么？老板，吃西瓜？哎呦，这个太好了，你瞧这鬼天气，太热了，那我去拿去了啊。说完一蹦老高的跑了。一会儿的功夫就抱着两个大西瓜回来了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，哎，好二哥，瞧这瞧啊，西瓜拿来了，快着点啊，拿案板颠刀杀杀呀。这西瓜切开了，嚯，瓜真不赖，红沙瓤，又凉又甜。几个人正吃得高兴呢，就听后院侧门一响，有打门里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个人看上去30多岁的年纪，四方脸，白净的面皮，浓浓的眉毛下镶嵌着一双小眼睛，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梳理得整整齐齐的，直垂腰间。虽然天气很热，但是他穿戴得非常齐整，显得干净利落，只是左脸颊上有一颗铜钱大小的黑痣，上边还长了一撮毛，让人看了感觉有点别扭。他呀，就是贺露营的长随，叫瑞二。申老板一看，急忙笑着起身打招呼，哟，是瑞二爷啊，瞧您穿戴的这么齐整，这是要出门吗？哎，我说别急别急，来来来，吃块瓜，这瓜呀井水冰了的，良田解暑，快快快，来一块。瑞二笑着摆了摆手，哦，申老板，不了，待会儿我们贺老爷要去府台衙门拜客，我得去故意乘凉轿啊。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您这附近有杠房吗？申老板和几个伙计听了瑞二这番话，不由面面相觑，他们感到非常奇怪。为什么呢？其一，这府台衙门呢，离他们申家老店非常近，出门拐弯抬脚就到了，那还用得着雇轿子？再说了，这位姓贺的客人带着瑞二、曹瑞两个长随啊，在这店里住了1个多月了，说是做生意的，可是自打住到这个店里啊，没看见他们跟任何人来往过。住的呢是东院的一个偏僻的一个小房间，每天2钱银子的房租，吃饭呢都是他们自己做，每顿不是青菜就是豆腐，除了豆腐就是青菜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日子过得寒酸着呢，还比不上进京赶考的穷孝廉们呢，这今天怎么突然变成老爷了呢？而且还要堂而皇之的乘轿去府台衙门拜客。所以啊，申老板和店伙计都感到奇怪。瑞二一看他们瞪大了眼睛看着自己，知道他们的意思，急忙笑着解释说，各位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贺老爷是济南梁楚道，这次是奉了岳府台的县令来德州查亏空的，如今差事已经办完了，过2天就回省城了，你们伺候的好，到时候 老爷自然有赏。这生意人眼皮就是活呀，反应也快，你不服不行。这不，申老板听了瑞二的话，就像个大皮球一样，腾的一下从藤椅上弹起来了，两只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哎呦喂，恕小的怠慢了，这真想不到啊，我这小店里竟然住了个大贵人。嘿，怪不得昨天夜里啊，我做梦梦见我爹那直骂我，说我瞎了眼。您瞧瞧您瞧瞧，这不还真应验了啊。你是问轿子是吧？有啊，出门左拐第三家呢就是杠房。哎呦，这大热的天儿，您快别自个儿去了啊，我呀让个伙计跑一趟就得了。哎，我说好二的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呢？还不快去给贺老爷雇轿子。好二愣着了一下，急忙答应着。我这就去。说完转身跑了。申老板一边穿褂子一边吆喝着。哎，我说小路子，你赶紧呢再去拿两个瓜来，这儿再切一个给贺道台送去一个。我说瑞二爷呀，您快坐，快请坐呀。老板一声吩咐，众人这就忙活起来了。小路子去拿西瓜，好二去雇轿子，其余的人呢擦桌子收拾瓜皮。申老板呢没话找话的和瑞二聊天套近乎。不到一袋烟的功夫，一乘四人抬的竹丝凉轿停在了店门口。瑞二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正要回去禀告贺道台，就听东侧门一响，又出了俩人。前边这位啊，一看穿戴就知道是家人曹瑞，后边那位身穿搭蟒五爪的袍子，雪艳补服，头上的蓝色镍玻璃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。众人眼睛一亮，不用说这是贺道台了，急忙都长跪在地。申老板满脸堆笑，喃喃地说，请道台大老爷恕罪，哎呀，您老人家住在我这小店里这么长时间，我们都没能好好照顾您老人家，你说这连个安都没过去请，您老大人大量。没等他说完呢，贺道台笑着摆了摆手，没什么没什么，快都起来吧，不知者不为罪嘛，我呀就是怕人打扰，所以才没说出身份。曹瑞记着，明天赏他们20两银子。瑞二先去禀知刘康一声，说我这就过去拜会他。他说话的声音不高，显得既威严又稳重，只是有点中气不足，清瘦的瓜子脸上带着倦容。说完出门上轿，直奔德州知府刘康的府衙而去。申老板看着那远去的轿子，摇头晃脑的说，瞧瞧瞧瞧，人家这就叫贵气，你听听人家这些话啊，看看人家这气派，瞧瞧人家这度量啊，当初我怎么说来着，他一住进咱们这店里啊，我就说他不像生意人吗？这不，果不其然。小路子在旁边撇了撇嘴，故意说，哎，申老板，您老人家不是说他像个乡里的老秀才，哎，不老老实实在家教书，出来撞大运打秋风的吗？申老板被小路子接了管，用扇子照着小路子的屁股打了一下，说，你别在这给我胡扯了啊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混账话啊？我说啊，都别在这儿闲磨牙了，好二带他们几个去东院，给贺老爷屋里屋外啊好好打扫打扫。小路子，你去买点鱼肉蔬菜什么的，哎，再去张家老店弄两只扒鸡来，哎，可要新做的啊，等贺老爷回来咱们做东好好乐呵乐呵。去年前街龙昌店住过一个知县，他们就得意的眼珠子朝天， 如今咱们这儿住着一位道台老爷，怎么样啊？说完不无得意的舔着个大肚子回帐房去了。伙计们整整忙活了一个多时辰呢，到傍晚一桌丰盛的酒菜预备好了，可是不知为什么贺道台却迟迟没有回来，直到深夜天交子时了才听见店门外有点动静。申老板和伙计们急忙迎出门外，只见贺露营、卓普三人在前，德州知府刘康带着一大帮师爷衙役紧随其后。到了店门口，刘康让他的从人们都留下，自己一个人跟着贺露营进去了。申老板一看众人脸上的表情，就知道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不大愉快的事儿，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去了。白忙活了半天，一桌丰盛的酒菜便宜刘康的那帮手下人了。申老板虽然心里不情愿，但是知府大人和那帮衙役那也是得罪不起的，只好认了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说小六子。他呀中午吃了一肚子西瓜，晚上又提了两桶井水冲凉，当时觉得挺痛快的，可是吃过晚饭这肚子里就打起仗来了，五荤六素一个劲儿的穷翻腾，只好一趟一趟的往茅房跑。等贺道台他们回来，他咬着牙忍着疼给人家送去了两桶热水，回到屋里呀，一个劲儿的揉肚子。
哎呦，哎呀，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哎呦，我说，好二哥，那个什么，你瞧我这肚子实在我受不了。哎，那东边那边你照应着点啊，我干脆到后院蹲蹲去啊。
说着，捂着肚子跑到后院萝卜地里来了个长蹲。大约过了一顿饭的时间吧，小鹿子觉得这肚子里松快多了。正想起身呢，就听半空里咔嚓一声响了个炸雷，抬眼一看浓云密布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天阴了，一阵冷风袭来，小鹿子叽灵灵打了个寒颤，他急忙提起裤子往回跑。刚跑了两步，突然从东院传来一声啪的响声，好像是谁把茶杯给摔在地上了，紧接着就传来了贺道台的声音。
哼，你说这样的话只能让我更看不起你了，你要不愿意走就在这等着好了，我可是要睡觉了，等我睡醒了再接着和你打擂台。
小鹿子听了好奇心是陡然而起，心想，嘿，这么大的官儿也吵嘴啊。于是他蹑足潜踪来到了窗根底下，舔破窗户纸往里看，这屋子里的光线非常暗，炕桌上点了一盏油灯，这灯面挑得不高，发出悠悠的暗光，显得有点瘆人。贺道台躺在炕上，脸朝窗户闭着眼睛，曹瑞和瑞二俩人呢背朝窗台垂手侍立，看不清脸色。那个刘康倒背着双手来回的跺着步子，他的贴身长随叫李瑞祥的那个站在门口也是阴沉着脸，一时间屋子里谁也不说话，静极了。小鹿子一看这阵势，刚要走开，就听见刘康说，
贺大人，我刘康本不想和您打什么擂台，本来嘛您走您的济南道啊，我做我的德州府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是您观察大老爷千里迢迢跑到德州来找我刘某人的麻烦。
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办事那么古板那么认真干什么呢？亏空哪个衙门没有啊？赃银 那更是无官不贪，你管得了吗？为什么偏偏揪住我刘康不放呢？
观察大人，只要您老人家睁只眼闭只眼，我刘康不就过去了吗？
得，说吧，您到底打的什么主意，要什么条件，您说呀。贺道台躺在炕上没动，连眼睛都没睁，只是用扇子扇了两下说，
刘康，你不要耍小聪明，我身为粮储道，通省的钱粮都要从我手上过，要想弄银子，哼，怕还轮不到找你刘康吧。据我所知，以前德州府并没有什么亏空，你到任不足三年就少了13万1000两，你说那是火耗了，我看是人耗了吧。至于你说天下无官不贪，这话你冲雍正爷说去，我只不过是朝廷的一只猫，捉一只耗子算一只，既然拿了朝廷的俸禄，就得替朝廷出力，吃饱了肚子不捉耗子能行吗？
刘康冷冷一笑，不以为然地停住了脚步说，
哼哼，观察大人，你没听人说过吗？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，要是这么算的话，我刘康还算是清官呢。您也不必跟我打哑谜了，干脆说吧，你要多少？
我不要。
3万？
哼，
5万？
贺露营没说话。
6万？不能再多了。
贺道台呼的一下从炕上坐起来了，盯着刘康似笑非笑地说，
刘康，我一年有6000两的养廉银子，足够我用的了，至于你说那6万呢，哼，留着你带进棺材里去自己享用吧。
说完脸朝里躺下，闭上眼睛不再理刘康了。屋子里顿时又是一阵寂静，小鹿子看的连肚子疼都忘了。就在这时，空中又响了个炸雷，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长空，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。小鹿子心中暗暗好笑，
嘿嘿，想不到今天拉肚子倒让我开了眼界了。
正想转身走开，忽然他看见门口站着的那个李瑞祥朝窗户这边挤眉弄眼的，一个劲儿的使眼色。小鹿子吓了一跳，还以为是自己被发现了呢，正在诧异之间，却见背靠窗子站着的瑞二从背后塞给曹瑞一个小纸包。曹瑞也是倒背的双手接过纸包，不动声色来到炕桌边，拿起茶杯把里边的剩茶水给泼了，哆哆嗦嗦地打开纸包，小心翼翼地把包里的东西抖进了茶杯里，然后拿起桌上的茶壶倒了满满的一杯水，又轻轻地晃了晃，走到贺露营的身旁小声说，
老爷，您说了这大半天，口渴了吧，请用茶。
小鹿子心中不由一惊，暗叫一声，啊，不好，这是